好，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每当听到这些有人信主的这种信息的时候，真的都很兴奋、很激动，因为看到一个灵魂又得救了。所以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一个事情发生，我相信我们都一同的欢喜快乐，也再一次激励我们，真的要把握有限的机会，赶紧的去找我们身边还有未信主的人，赶紧把这么好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啊。好，那么今天呢，很感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在这么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当中，我们一起在这边，我们仍然要来聆听神宝贵的话。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你消化了吗？在座啊，如果今天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或者是没有听过我前两次分享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奇怪。怎么星期天来到教会了，诶，竟然在台上要跟大家谈如何养生。虽然如何养生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啊，其实不是。如果有留意这一阵子我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你会发现好像都在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吃。这个吃，我们不是在谈吃美食的吃，而是在谈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粮食。这个属灵的粮食呢，就是神的话语啊。在三月底的时候，我分享了第一篇的信息，这一篇信息的题目呢，叫做你饿了吗？啊，你饿了吗？之所以会问大家你饿了吗，是因为大家并不一定，可能你并不一定认为你灵里面的这个人是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那既然你不觉得你是饿的，很自然你就不会想要去吃，是吧？所以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读圣经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所有的神宝贵的话语，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长大成熟都必须要吃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食物。不仅如此呢，在那一天的当中，我们还提到了几个常见的读经的误区，并且为了帮助大家克服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容易有软弱，我们也分享了一个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养成这样一个读经的好方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速读圣经。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养成定时定量吃灵粮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当中神宝贵话语可以有一个很全面性的了解和认识。再来到了几周前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又讲了第二篇的信息，叫做你吃了吗？啊，你吃了吗？除了是问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吃这个灵粮之外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说，在这个吃灵粮的过程里面，哎呀，我们是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因为如果我们在吃的时候对于我们吃下去的经文理解有所偏差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产生反效果，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还有可能会害人害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一个人，他听完神的话语之后就跑去自阉了，还记得吗？哦，还有一点印象嘛，对不对？啊，太好了。对，也因此呢，我们在当中提到了一种读经的方法，叫做归纳式的查经法，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基本的释经的原则，还跟大家介绍了不同圣经的版本译本啊，这样子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的来解读神的话语，也才能够把圣经原本的含义给读出来，还给圣经一个清白。然后我们最后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哇，神活泼的话语就可以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并且呢，还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内心当中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生命成长非常好的提醒。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都叫做前情提要啊，前情提要，希望大家都还记得。不过呢，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跟大家再继续谈谈说，哎，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些灵粮到了我们的肚腹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好的去消化，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吸收，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延续这个主题，我们要进到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三篇啊，也是最后的一篇了。题目呢，就是你消化了吗？啊，你消化了吗？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够把神的话语真实的 应用落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好让神的话语真实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仅只是有听见，而是可以确实的行出来，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已经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神的信息。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在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记载在雅各书1:22-25，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起。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相信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雅各书啊，雅各中文的翻译有点奇怪，其实 Jame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James 可以变成雅各，哎啊，那作者呢是谁呢？啊，自然就是雅各啦。那雅各又是谁呢？哦，雅各其实就是主耶稣同父啊，所以同母异父的亲弟弟啊，同母异父的亲弟弟雅各。根据圣经学者们的研究呢，这一卷书信差不多是完成在主后45-48年之间，所以算上来的话，应该算是初代教会他们比较早期的一卷书信啊。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呢，斯提凡大受逼迫，为主殉道，非常 glorious 的时候，结果果不其然，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被逼迫了。门徒怎么办？就四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那么，身为当时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教会主要的领袖之一，就是雅各，他考虑到当时的一个处境啊，于是呢，就语重心长的写了这一封的书信，给散居到各个外邦之地居住的这一群犹太基督徒们，要来劝勉他们在面对到这些世俗化的价值观，还有这些所有在这些的异乡的城市当中许许多多的偶像崇拜啊，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怎么样来坚守他们的信心，可以维持他们的信仰，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说这一卷书信学者们又给他下了一个名号呢，意思就是基督徒生活和行为的一个实践的指南啊，因为在这卷书信当中提到了很多很实际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的一些的指引。也因此呢，同样的道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在现代，其实我们也面临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啊，所以其实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也可以来持守这一些的信仰，其实这一卷书信当中的内容真的是非常实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选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才可以把神宝贵的话语确确实实落实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好让我们真实的活出来，不会成为一种你知道有一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挂名的基督徒 啊，这样的基督徒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于还可能会成为神福音的拦阻，那就真的太糟糕了。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非常的重要，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专注的聆听。首先第一件事情，既然我们要来谈如何行道，那我们就要来谈谈为什么行道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我们在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雅各怎么讲。我们刚刚提到了嘛，雅各这卷书是很实用很实际的，对不对？所以雅各说话是很直接的，他不会拐弯抹角的，他一开始就劈头就说了，他说什么？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哎，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这个语气很不客气哦？说得很直白，是不是？如果你只有单单听了神的道，却没有透过实际的行动把这个神的道给行出来的话，那叫做什么？自欺欺人。换句话说，听到但是没有行道，等于没有听，白搭了。为什么会这样讲？雅各继续说，你继续看哦。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人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原本的面目之后，看见走开，随即立刻就忘了他长了什么样子。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可笑？哎，前一秒才看见自己长的样子哦，后一秒离开镜子，哈，就忘记自己长得什么样了。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呢？可能吗？好像不太可能嘛。所以呢，这就叫做自己欺哄自己啊。这就好比是我们平常，你知道早上起床啦，要出门之前，大家是不是应该最起码出门之前总会瞥一眼镜子吧？会不会？会吧，是不是？你总要看一下镜子，说自己会不会仪容不整什么的。那如果说当你看见镜子当中的自己，看到说哎呀脸有点脏啊，应该要洗把脸，或者是说哎呀头发好乱，我应该要去梳一下头发，或者是哎呀完了胡子都忘记刮，这个那是不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至少会去做吧，对不对？你不会说好像看了镜子然后哦好那就走了，随即就忘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代表这个镜子对你而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它没有任何的益处嘛，不是吗？白照了。所以其实就好像同样的道理，在前一篇的信息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到说，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是活泼的，神的话是对我们会说话的，它是代表着生命，它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在读圣经，但实际上其实是透过圣经这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来读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看见之后刺入剖开我们的内心，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对圣经的内容非常的熟悉啊，你知道整本圣经每一个经节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标点符号全部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请问有用吗？哎，没有啊，因为那个只是叫做他头脑当中的知识，这个叫做学问。对这个人而言，圣经充其量不过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没有错，他吃进去这个灵粮了，可是呢原封不动的哎呀又拉出来，没有咀嚼，没有消化，没有吸收，所以呢等于白吃了，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他最后接着在二十五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大家去仔细想一想这一段话，你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关键字在当中啊。第一个要怎么样？要详细查看。 你得看清楚，你得看明白。第二个呢，他说你要时常如此，是经常性的，是要养成习惯的。再来呢，他说你不能够怎么样，听了就忘啊，你要牢记在心里面。最后呢，实在行出来。换句话说，不只是头脑当中的一个理论知识，也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空谈，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也是能够带出生命改变的。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把神的道实在行出来之后，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们会在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所以说行出神的道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吧，对不对？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自欺欺人，也才能够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当然说了这么多，雅各苦口婆心的，甚至于很犀利的跟我们讲了这件事情，听起来也很有道理。我读完之后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呢，难免我知道在我们的心中还是会觉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真的吗？真的吗？你知道我们人很奇怪啊，总是自我中心的，总是会觉得确定吗？还是会有一个问号在那边。所以呢，一个人说话好像分量不够，行，我们这时候再邀请第二位嘉宾出场。这位嘉宾呢分量更大了，他是雅各的亲哥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对听到且要行道这件事情他的立场跟看法是怎么样。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7:21-23，他怎么讲？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请大家注意哦，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什么叫遵行啊？遵行就是你要遵守并且要行出来，那叫遵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信了神的道却没有行出神的道，可以进天国吗？不行，对不对？就算奉主的名去传道去赶鬼，大发热心去行异能，有用吗？哎呀，没用啊。主耶稣甚至说，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怎么样？没想到吧？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在乎我们有没有行出他的道。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事关重大呀，这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将来能不能进天国。主耶稣接着讲哦，接着讲，在24-27，他要继续说，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之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之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听了主的话又去遵行的，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的聪明人，可以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考验而不至于跌倒。所以说，请问大家，你想要成为聪明的人，还是要成为那无知的人呢？聪明的人，是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成为那聪明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行出神的道。OK， 说了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要行道？所以我们明天要谈行道，所以我们要先解释为什么要行道嘛。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行道的原因呢？这时候我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一个小小的总结。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只懂得读经还有解经，却不懂得如何去应用圣经，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怪人。因为应用圣经乃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去应用它的话，圣经对于我们而言就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一个不切实际的老旧的手稿集。弟兄姐妹，圣经就是神的话，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读经啊，读经需要吃灵粮，为了然后呢，为了帮助我们吃进去的灵粮很好的能够解读，去读进去，不会因为错误的解读然后好像消化不良害人害己，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叫做解经。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解释才能够明白到底吃进去的东西是什么。没有错，读经跟解经都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能只有停留在这里而已，我们还需要有第三步的什么呢？叫做应用。否则呢，就会虎头蛇尾，也会功亏一篑。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要行出神的道，做聪明的人。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明白哦，为什么行道这么重要，是不是？我们不仅仅是听，还要行出来。那么在上一次的主日呢，我也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经文的应用，我们要应用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嘿，很多的场景不同的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应用，但是呢解释啊，解释圣经通常只有一种，圣经只有一种解释，所以我们需要去正确的解读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合宜的应用。所以说按着正义解经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正义的解经固然重要，也是根基，不过我们在实际去应用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谈谈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吃进这些灵粮，已经有正确的解释了，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很好的消化之后，我们再把它给应用出来。我们就先举一个例子吧，好不好？帮助大家比较实际的来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知道应用神的话确确实实是有讲究的，如果应用错了一样也是会有反效果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大家可能应该都有听过，不是很陌生的，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他说什么？他说那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我们要去把它解释清楚，对不对？它的原本的意思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是在这个当中，不是说叫我们去原谅一个人，就是70×7，然后490次，然后到第491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哼，我不要原谅你了。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去饶恕别人啊。这个其实就是在耶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是告诉他说，我们要去饶恕人。好了。我们都明白了，对不对？没有误解了，知道圣经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要行出来啊！我们听见了要去行出来，我们要去应用喽。那我们要怎么应用呢？哎，怎么应用？是不是今天有人得罪我了，所以我就应该耶稣已经饶恕了我，所以呢，我也不需要这样子纠结，然后去不饶恕别人。其实我应该饶恕别人，而且也饶恕自己，是不是？这是正确的解释嘛？很合理，我们就应用出来了。哎。也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可能听了之后，他怎么应用？你听听看哦。他说：“既然圣经说了要原谅别人，所以，我今天我就故意去得罪人，然后跟对方说：‘听啊，圣经说的要原谅人70个7次，所以你要原谅我。’哎，是一个应用，对不对？”哎，好像有点道理，不是吗？再来，再听听看哦，再听听看哦。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法官有一个要在审判啊，有一个杀人犯来了，然后呢，这个法官是个基督徒， 按着圣经的这个听道要行道，有没有来了？他就跟这个杀人犯说，圣经说要饶恕人70个7次，所以因为你是第一次犯这个罪，我赦免你，判你无罪，怎么样？哎，也是个应用。大家能不能听出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同一句经文哦，都有正确的解释哦，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应用哦，是不是有感觉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真的在应用神话语的时候其实是有讲究的，如果没有理解好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会误用的，所以是我们需要来学习一下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怎么样，到底该怎么应用圣经。那关于应用圣经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人会想了，他就说，哎呀，应用圣经简单嘛，对不对？我们很认真哦，只要圣经说叫我做的，听到我就行道，圣经有讲的我就顺服，我就去做，那圣经没有讲的我就不做，怎么样？听起来有没有很容易？大家觉得可以吗？哎，有点意思哦，想一想哦。其实实际执行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讲，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带应许的诫命，多好啊，孝敬父母。但是怎么样叫孝敬父母？如果按照咱们华人传统的24孝来解释的话，哇，不仅所有的西方人都不孝， 我估计真的连我们华人基督徒都没有几个人可以找到真正符合标准的孝子啊。你知道24孝，可能大家有一些如果在座比较年轻，可能不一定知道什么叫24孝啊。24孝里面有一个叫做采衣娱亲，这个我估计大家可能还做得到。卧冰求鲤，好像有点难度了。卧冰求鲤，你知道是啥意思吗？知道吧？就是知道，就是在冰上，然后去把那个冰块融化，然后弄个鱼出来给爸妈吃，对不对？再来呢，卖身葬父。哇，孝敬父母啊，开玩笑的。好，再来，再注意听啊。比如说，圣经也有很多次记载哦，真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初代信徒彼此见面的时候要怎么样？彼此亲嘴问安。那是不是意味着哦，听到要行道？所以我们现在中雪林凉堂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哇，怎么样？可以吗？来，再来。刚刚我们说了，圣经有记载的就做，没有记载的就不做，对不对？好，那圣经没有记载的就不做。哎，不对呀，圣经没有记载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如果圣经没有记载的事情不做的话，那我们到底很多事情没有写的，我们做还是不做？其实你知道，圣经写作的年代啊，确确实实距离我们最近的都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那么经过这几千年的时光当中，很多的观念、风俗、文化、处境、潮流，哎，都变了。也确实有一些人会提出质疑嘛，说，哎呀，你这圣经当中的话好像是古代人讲的嘛，没有办法确确实实的应用在现代的生活啊。可是你知道，圣经的话语其实是神在永恒当中所记载下来不变的真理呀，它是超越时空的，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呀。那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其实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在我们把圣经的这些话语实际的应用到现代生活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找出应用的原则，找出应用的原则，因为有了这个原则之后，你才能够实际的帮助我们去确实的行出来。其实你就拿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彼此亲嘴问安，我们来做个例子吧，好不好？哎，我们该怎么用啊？哎，这是神的话嘛，对不对？我们不可以说拿这个经文跑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异性，然后就说，哎，我要向你问安，然后呢，亲下去。是不是大家觉得应该？ 我想还是在座有人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应用的，有没有啊？确定没有吗？哦，我上次在北区有个弟兄很大声的说就要这样做。你知道真的， 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或许可能在当场，说不定真的有一个他心仪的姐妹在当中，我不知道。那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不能这么用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用这个圣经呢？我们要找出来它的应用原则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回到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初代信徒他们见面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这就是他们当时见面的一种问安的方式，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今天要把它套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哎，其实好像对啊，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彼此是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也表示我们的关心、问候，这个都非常好啊，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嘛，不对，对不对？是，可是如果放到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见面还是用亲嘴的方式来问安的时候，哎，好像不太合宜嘛，对不对？更何况这个其实，首先第一个，现代人对亲嘴的定义好像跟以前人不一样嘛；第二个，这压根就不是咱们华人常见的问安方式嘛，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哎，这个原则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要做到一个目的，就是信徒之间他们要彼此的关心，要彼此的问候问安，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应用的原则了。哎呀，那太好了，如果有这个原则，那我们可以用别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借着言语上的问候啊，我们可以握手啊，甚至于同性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拥抱啊，哎，这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可以代替亲嘴达到相同的目的。换句话说，意思就是我们在应用圣经之前，我们需要先把这些时代的背景还有这些应用的原则我们把它分辨出来啊。确实当时的一些的背景不一定可以直接就拿过来应用于现代，但是这些应用的原则其实是可以应用在任何时空之中的。就好像我这个啊上面所放的左手边的这个叫做圣经的原意，就是我们解释圣经它的一个意思之后，到右边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圣经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在这两者之间，其实我们透过这个应用的原则，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原则，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桥梁一样的，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圣经的原意的应用确实的落实到现代的当中，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所以说读经的应用是什么？不是在字面上的，而是在这个原则之上的，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实际的用出来。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好像有一些人没有理解。 真有清楚吗？确定哦，有清楚哦，我希望大家都清楚。所以 请务必主日结束之后不要去找旁边的人亲嘴问安哦，拜托。 OK， 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应用的原则。那我们说完了应用的原则之后，这也只是原则而已，对不对？到实际我们要去应用出来，其实还少了一个关键的步骤。这又是什么呢？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的细节。因为如果没有细节，只有原则，坦白讲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举个例子吧，好比啊，今天有一个父亲在家里跟他的青少年的这个孩子说，他说今天晚上要早一点回家啊。请问这个是原则还是细节？是原则还是细节？原则嘛，对不对？哎，要早一点回家，这是个原则嘛，早一点回家。那么到了晚上了，半夜12点，这个孩子回到家了，父亲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那孩子就很无辜啊，他说我已经很早回家了，我可是我同学当中第一个回家的呀。请问这个父亲还能说什么吗？好像很难，对不对？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双方对于早一点回家这一个原则的认知标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应用的细节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重要吧，因为没有这个细节，你的应用会怎么样？就会流于一个形式，最后呢，你就只能是唱唱高调而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下这些应用的细节呢？因为这细节太重要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实用的方法，一个检视的方法，叫做 SMART 应用法，很聪明哦，因为它就叫 SMART 应用法。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取了这五个指标的头一个字母啊，合起来就叫 SMART。 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必须要 specific， 你要很清楚很清晰的讲，是一些具体可以应用的一个行动，很具体啊，很清晰。第二个叫做 measurable， 是可以衡量，是可以度量的，也就是说你列出的这些行动呢，是可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它的。第三个是叫 achievable， 是容易达成的，你不要列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那个坦白讲你就做不到，那就不用去想了。第四个 relevant， 是实际可行的，不是虚无缥缈飘在天空的，是你真真实实你做得到的、哦、不是说你立一个 flag 然后你根本压根做不到的事情。第五个叫做 time bounded， 是有时效性的，不是说、哦、我愿意我会，但是你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你得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要在某一定的时间之内就去完成。当然这么听起来好像很 smart， 然后可能大家坐在台下也会觉得哦，对，我好像听懂，我也觉得自己很 smart， 其实可能并没有。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套用进去试一下，你就知道哎，是不是我真的很 smart。 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怎么讲，他跟大家说，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什么，这个应用的原则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嘛？我们需要找到应用的原则，对不对？解释完之后要找到应用原则，要先有这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向万民传福音，这个是原则。好了，有了这个原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没有应用的细节，这个是原则嘛，对不对？没有细节，该怎么做如何做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坦白讲真的就会像雅各所说的那样，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细节，因为没有细节，所以最后怎么办？只能喊喊口号嘛，对不对？我们要向我们万民传福音，弟兄姐妹，我向万民传福音。然后呢？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是不是？因为对啊，我也知道要向万民传福音啊，啊，这是应用的原则啊，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要做。可是呢，然后呢？没有细节，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结果就是什么？听了就忘了，是不是嘛？这很真实嘛？听了就忘了。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哎，我们用这个细节把它套进去，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感觉？大家感觉一下啊。第一个 specific， 我们要很具体，对不对？没有错，我们要向万民传福音。可是我现在让我去到地极有点困难，那我先从我的撒玛利亚开始好了。哎，我的撒玛利亚是什么？也不到撒玛利亚了，先从耶路撒冷开始。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哎，我未信主的父母。好，我要向我的父母传福音。有没有具体一点？有没有？对不对？再来第二个哦，可以测量的。我要向三个好朋友传福音。我不是要向万民，你知道一万个万民太难了。我就先从三个开始，而且是哪三个呢？我要列出名字哦。张三李四王五，我就具体的，我就这三个人，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测量嘛？对不对？再来 achievable， 是可以达成的。我要在今年参加一次短宣，我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真的去到那些地方，好像住在那里去像宣教师一样传福音给万民，至少我去体验一下，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OK， 再来，如果说太难了，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最近在讲嘛，支持麦子事工嘛，一个月50块钱资助这些中国宣教师他们日常生活的开销，他们现在的生活比在当地的难民还要艰难。那咱们华人同胞在海外的这些基督徒能不能伸出一点援手？说实话，一个月50块钱真的不多，一个星期10块钱 Come on， 可以做吗？可以啊。Achievable， 再来，实际可行的。好，要传福音。那么既然要传福音，我要预备啊，我不能说街上遇到一个人说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不行嘛，你得分享你的生命见证嘛。哦，好，我要预备一个见证，而且呢3分钟可以做吗？实际吗？跟我有关吗？ 哎，有关的。最后有时效性，传福音可能要些技巧咯，我可能要决定啊，我在一个月之内学会怎么样用316来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本质。一个月时间很充分啊，但是至少给自己一个时间嘛，对不对？不是说我将来有一天 someday 我要学会这个布道法，不是，是你有时间的，给自己一个约束在这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个差别在哪里，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啊？这个就叫做应用的细节。如果没有这些细节，坦白讲，这个应用是没有办法落地行出来的。所以说，应用的细节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吧？怎么大家都没反应啊？重要啊，太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没有细节我们是做不出来的，真的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精力，我们总算从应用的原则，我们现在到了应用的细节了。哎，请问大家现在是不是大功告成了？还没有，对不对？因为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最后我们真的要去行出来嘛，我们要付诸行动，否则还是空谈啊。古人说什么？知易行难，说道理总归是容易的嘛，要行出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我们就有几个可以帮助大家实际付诸行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行动要及时啊，因为人真的就是这么的健忘。就好比今天我现在在这边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去行道，大家可能在台下哦，我们要去行道哦，很好，细节，对，你信不信等一下12点半走出教会的门的时候，哎呀就忘了，真的。所以如果当下圣灵有给你什么感动，拜托一定要行出来，马上立刻现在付诸行动，不然你就忘了。行动要及时。再来，既然我们这么健忘，好啊，那我们就要时常提醒自己，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出了这些 smart 的应用细节之后，你确实具体可行的嘛，你就写在你的行事历上啊。你说咱们现代人现在生活很繁忙嘛，至少像我现在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人家跟我讲要干嘛干嘛，我坦白讲我脑容量是不够，记不住的，我第一时间我赶快放在我的行事历上，什么时间提醒我自己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那你完全可以放上去啊，你就放在你的这个代办事项 to do list 上面，每一次你看到，每一次被提醒，每一次看到，每一次提醒，一定会有效果的，是不是？再来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做教会肢体之间的彼此督促和提醒。因为一个人就是会有软弱的，但是我们有一群人彼此扶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的。他们那时候就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问了，说哎呦，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么一群人，去哪里找，去哪里找，大家觉得我们去哪里可以找到这一群人？教会里面的什么地方？
小组，
没错，就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其实教会设立小组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平时在主日信息里面你听到的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听见了之后提取出具体可执行的细节，我们在小组就是要讨论这些细节，然后呢一起付诸行动，大家一起把神的道行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会强调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小组的聚会不是查经班，因为查经班只有做到读经解经，但是没有进到最关键的应用。如果没有应用，没有帮助大家确实行出神的道，那就只是增加了一堆的知识，生命没有改变，非常的可惜。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查经或者是查经不重要，不是，因为了解圣经的原意真的就是一个重要的根基嘛，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件事。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停留在查经就结束，拜托不要停在这边，一定要带到后面的应用，一定要具体的应用。也因此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小组当中分享神话语的时候，请务必要分享到具体可执行的应用的细节，而不是停留在，你知道小组有时候我们带应用的时候会停留在一个很制式化的标准答案。小组应用的标准答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不对？什么是标准答案？读经、祷告、 参加团契生活，是不是？没有错哦，他是要做的，可是这个叫做原则，没有细节。所以最后呢，很空泛的，每一次小组最后结束就说，哦，读经、祷告、参加团契，你永远都是这三个东西，永远都还是应用的原则，没有细节，最后就只是呼呼口号，谈谈这些东西，就是结果是什么？就是听了就忘了，听了就忘了。那我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小组讨论哦，哎，我们要怎么样应用箴言书14章17节这一句经文，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这句经文我们要应用，对不对？好了，大家要分享嘛，然后轮流要分享啊，轮到我了，要轮到我分享了。好，请问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容易会有一个路怒的症状。路怒是什么？就 road rage 嘛，知道哈？大家觉得我可以讲吗？我们试着揣摩一下我的心态。哎，我可是一个堂堂的传道人，我怎么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软弱呢？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我还跟弟兄姐妹，我站在台上说不要轻易发怒，不要轻易发怒，然后我自己都做不到，这不是自己打脸吗？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所以我绝对不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真实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大家觉得这一句经文对我有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最后我能够分享的，轮到我分享了，对不对？我能够说什么？我能够讲的是不是也就是讲几句大道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你看多有智慧，轻易发怒会怎么样？就是一个愚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愚妄人，然后就结束了。这叫什么？自欺欺人，听了就忘。相反的，我应该怎么做？没有人是完美的，也都还在被神的福音更新陶塑，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当我选择来敞开自己，来面对这些软弱的时候，神的话就真的跟我有关系了，并且还能够借着小组当中这一群小伙伴们，我们彼此帮忙，彼此扶持，来找到我们问题的根源，我们一起去制定一个可行的细节，应用的细节。比如说我可以分享说，好，从现在开始我要提前10分钟出门，这样子我不会慌张，对不对？我也不会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路怒呢？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是我不可控的，然后会影响到我吗？我要迟到了，对不对？那我很自然会有情绪啊。那提前十分钟可以做得到吗？我们回到那个应用的原则的细节里面的时候，可以做得到。有没有帮助？会有帮助。十分钟不够，20分钟可不可以做？可以。然后我们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帮我祷告，说帮助我可以克服这个软弱。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实在行出神的话。这才叫做实在行出神的话。其实小组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家，一个小家，我们是可以彼此信赖的，是一个安全的。所以我真的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聚会讨论的时候，可以真实的分享你里面的这个软弱，并且照着之前我们分享的这个 SMART 的应用法，我们去找到这些具体可行的行动，然后我们彼此的祷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监督，我们踏踏实实的把神的话行出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主的爱里面长大成熟了。大家说阿们吗？最后有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在小组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请问我们在谈如何应用的时候，对象是谁？这个应用的对象是你要如何应用，还是我要如何应用？我啊，请千万记得哦，这个事情，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拜托千万记得，神的话这一柄两刃的剑是要往自己里面刺的，请不要拿来刺别人。所以说小组分享的重点，听好了，小组的重点不是要教导大家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不是， 而是要分享我要怎么做。所以说小组分享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在那边讲一堆的大道理，说对呀，怎么样，这个圣经解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怎么样，但是都讲了一堆，说这个没有用的。你要讲的是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神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讲大道理，然后跟自己都没有关系，好不好？拜托，千万要记住这一点。OK， 讲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我们前面提到如何行出神的道几个基本的步骤。第一步是什么？要找到应用的原则。第二步要透过 SMART 的方法列出细节。第三步要真的付诸行动去行出来。相信我们按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就能够真的像雅各所说的，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了。大家说阿们嘛，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听了就忘哦。好，最后剩下一点的时间，我来总结性的谈一下我们看待神话语的态度。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你爱神吗？你不用想得很复杂，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爱神吗？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基本上应该都是爱神的。我想我们在座当中的姐妹们应该会认同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姐妹们，如果一个男人哦，他真心爱你，是不是绝对不能只有剩下一张嘴而已？我看到很多人点头，是吧？对不对？你如果只有剩下一张嘴的时候，成天就说老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讲几千几万次，有没有用啊？不行，没用。我们不能只剩下一张嘴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用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父神在宝座上听到我们每天唱深深爱你，深深爱你，父神我们深深爱你，可是我们只有剩下一张嘴说神我爱你的时候，请问这是真的爱神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23，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同住。”换句话说，神怎么样知道我们真的爱他呀？就是根据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也就是说，对神而言，爱不是一句歌词，也不是一个标语或者是一个口号，爱是能够被检验的，爱是有一个定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后面也会在他的约翰一书2:4-5，他说什么？他说人如果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面。因为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哎，这真的很严重啊，不是开玩笑的。不遵守神的话就是说谎话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就是神用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心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凭据。听到就要行道。 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这样讲，如果说今天神的话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让我们对做选择的时候这些的判断的依据，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产生改变的话，我们读圣经就是白读了，因为神的话对我们而言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其实说到底，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再说一次，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源自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那么一切都会只是自欺欺人。曾经有位牧者这样说，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有多爱他的话语，你就有多爱神；你有多顺服他的话语，你就有多顺服神；你有多尊荣他的话语，你就有多尊荣神。在你的心中和你的生命当中，你为神的话语留下了多少的位置，就是你为神留下了多少的位置。唯有当我们真心的看重神的话，去应用神的话，去活出神的话，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的，爱神的心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让我们真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就如同主耶稣所应许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爱我们的神，他要亲自向我们显现，并且要和我们同住。哇哦，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想象，天天可以跟神面对面，享受在神荣耀的同在之中，在地如同在天。说真的，我想不出任何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一个处境。这真的是我们在世为人，身为受造之物，最最最美好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这个信息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可以实在行出来，成为我们非常非常好一个生命的根基，成为那个扎根在神根基之上、话语根基之上的聪明的人。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谈到说，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听到还要行道，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自欺欺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的聪明人。再来我们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出神的道，我们要找出这些超越时空的应用的原则，然后我们要透过 SMART 这个应用法，我们列出具体可行的细节，才不会流于一个空谈。还有第三步最重要，我们要付诸行动，我们要真实的去行出来，并且在这个付诸行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但要及时，也要时常来提醒自己，还可以透过主内肢体之间的彼此督促和提醒，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际行出神的道。最后最后最重要的，我们谈到了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爱绝对不能只有停留在嘴巴上说说而已，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看重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爱我们的神就会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住。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爱神的心，调整我们看待神话语的态度，让读经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部分，看重并且渴慕神的话，不仅仅听到， 也要去行道，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爱我们的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遵行神的道，回应爱我们的神。